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啊，咱们再讲一期这王红和邓玉的话题，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小系列啊就收尾了。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讲另外一位老王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呢，跟咱们今天啊人民日报新鲜热乎的一篇文章有直接的关系。哎，这个人民日报8月2号发表了这个一篇文章，叫闯无人区做深耕者。这个作者叫刘伯通。哎，这名起的都好啊，要说现在这个谐音梗啊真的厉害。哎，他不叫周伯通，他叫刘伯通。但也都是左右搏击之术的祖师爷呀，对吧？所以今天这篇文章我把它这个题目啊出处啊发在了直播间。我建议咱们大家啊有空的时候看看这篇文章。这刘伯通比那周伯通一点都不差啊，就是说所有的话都让他一个人说了。哎，你从他哪头听，哎，都是对的。要不然怎么叫人民日报呢？永远都正确。那么咱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实际上这个话题啊，既跟昨天我们谈到的一个，就是邱成桐在劝说王红邓玉回国啊执教，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一直以来啊听到的关于王红邓玉出名之后的一种言论。不光是普通人在讲，那些名人也在讲。什么言论呢？昨天啊，我们这个小直播结束之后啊，底下有一个人用英语还给我来了一段回复啊。你看啊，我把这英语回复给大家看看，这都用国际通行语言啊，就怕咱们这个看不懂啊。这爷们儿是这么写的啊，哎，这爷们儿也姓王啊。你看，我把这英语给大家打上来了啊。总之呢，我觉得北大还是最棒的。王红不知道他的基础数学是北京大学学的，北大依然是第一啊。这已经直接啊，这电脑给你翻译成这个中文了。哎，实际上这个言论呢，一直在这个王红邓玉拿奖以后就普遍存在。哎，就是说白了啊，中国生了你养了你，北大培养了你，别看你在国外拿的菲尔兹奖，你的根还深深的扎在了中国，扎在了北大啊，没有北大你什么都不是，因为基础嘛，对吧？这个今天的人民日报这里边不也是专门有一句话吗？那是欲助世者先治其基。哎，这八个字啊，就是说你要想盖房子，你先得把这地基打好，对吧？这也算是一句常识了。不过这种片汤的话不用他说啊，人家王红邓玉心里更清楚。实际上把这些人说的这个话，要感谢北京大学基础数学的这些话呀，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段子来解释，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得更明白。什么段子呢？就是吃馅饼的段子，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人饥肠辘辘啊，到这街边小店吃这馅饼，吃到第九张馅饼的时候饱了啊，饱了以后呢，他就发感慨了，他说早知道啊吃到第九张馅饼的时候饱了，我还不如就先吃第九章呢。这个段子实际上是个笑话，就是告诉大家，哎，凡事呢你是循序渐进的，对不对？你吃第九章馅饼饱了，它不是第九章馅饼全部的功劳，它前面还有八章馅饼呢，对不对？你光说这第九章馅饼绝功至伟，那前面那八张馅饼怎么办呢？ 实际上他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北大的基础啊，数学啊，基础这个培养就是前面那八张馅饼，对不对？所以不有那句话吗？啊，吃水不忘挖井人啊。但是大家别忘了，挖井人和挖坑人，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呀，却相差万里啊。而且这里啊，咱们荡开一笔，咱们就来看一下，眼下这个世界首富啊，已经这个资产超过万亿美元的老马，对不对？生他养他的地方是啥呀？是这个南非呀，对不对？然后呢，他是在加拿大读了这女王大学，读了两年，跟这邓玉的情况差不多，辍学了。这个加拿大这女王大学呀，就有点像这个北京大学，它是一个综合啊大学，同时呢，它在这个文科方面呢也有很突出的这个地位。进这大学也挺不容易的啊，读两年辍学，然后去这美国的宾大啊，到那儿去读书去了，最后啊成就一番伟业，这个有目共睹了啊，咱们就不多说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啊，就这南非啊，他已经是人民在执政嘛，对吧？他们的那个执政党叫非国大，就非国大党中央机关报啊，今日非国大啊，还有他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复兴。你看就他们这个杂志啊起的名实际上都是跟咱们高度相似啊，对吧？我们强调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他的这个党中央机关杂志他不叫求是，他就叫复兴。实际上他原来那个还有一个这个机关刊物啊，就叫人民，比咱们少两个字。他估计也是担心啊，他要叫人民日报的话咱们得告他，对不对？咱们那人民日报那年头多久，从那个华北局的时代咱们就叫人民日报了，所以他只好把那日报那两个字给取消了。再后来呢，因为跟咱们关系越来越好，所以干脆就给自己改名叫今日非国大。哎，就人家这个机关报和机关刊物上，人家好像没有强调说老马啊，生是南非的人，死是南非的鬼啊，是我们这儿出去的啊。老马他们那个家乡人好像也没有上网哭着说老马赶紧回来吧，啊祖国等着你，对吧？好像也没有他们那儿的这个乡里乡亲的在那儿吐槽说老马你弄这么多钱你怎么不这个建设家乡呢，对不对？你在外边花天酒地，你忘了家乡当年养育你的功劳了吗？好像没有这个段子，是不是？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女王大学好像也没在网上有人说老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那都是因为啊我们给他打下的基础，欲助世者先助其基，对吧？啊，先治其基，人也没有说这话的，是不是？当然人家宾大也没说啊，如果不是我们宾大啊，你老马什么都不是，也没有说这话。哎，就咱们东大啊，这东方大国神奇呀。当初这王洪邓玉艰难的时候，人民日报没反应，对吧？这些天天在这逼逼说这个王洪邓玉多亏了北大的基础教育的这些人也没反应。这个人民日报啊今天告诉我们啊，要不是人民日报告诉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呢。他说这个王洪当初啊有一段时间呢、啊、也很难呢、啊。啊，就是说他有一段时间他是不想放弃这个就是想放弃他这个数学研究，去一家这个建筑师事务所去实习。哎，后来呢他又想明白了，又重新啊回到这个数学领域进行钻研。那么大家想想，就在王洪这个思想斗争过程当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团中央啊、这个妇联啊、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解放军报、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啊、铁岭市委市政府去哪儿了？没看见呢，对吧？这时候啊， 都出来了，这不就应了那句话吗？啊，穷在闹市无人问呢，富在深山有远亲呢，这远亲都来了，是不是？一个个嬉皮笑脸死皮赖脸的就往上贴呀，啊，能贴上的都贴，那个广西日报都往上贴吗？王的猜想吗？对吧？猛一听还以为是大王的猜想呢，这就是啊，这个国家能给予王红邓玉的啊最大的这个关怀和最美的荣耀。用咱们先总理的话讲，我来晚了，但是咱没迟到啊，对吧？啊，没有缺席啊，那不有那么句片汤话吗？叫正义啊，虽然迟到，但从不缺席。这话绝对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编的啊，而且就是按照总理的那个身材量身定制的。总理不就是从不缺席吗？但经常迟到啊，是不是？因此啊，咱们今天就得聊聊，你说这王红和邓玉他留在国内他会怎么样。今天这题目大家看了，王红会不会成为啊陈志立和黄立板？为什么这么说呢？哎，陈志立啊，人家也是研究数学的，你看看他那简历，数学物理学呀， 啊然后呢最后没办法啊，去的这个上海是硅酸盐研究所，改弄那化学了。我记得我以前给大家说过吧，老电影陈毅市长啊，那个陈毅跟著名化学家齐养之先生两个人之间有对话吗？啊，齐养之不是说吗，闲谈不超过三分钟啊。然后陈毅扔下一句话吗，你不懂共产党人的化学啊。这齐养之一听就急了，那共产党人的化学是什么化学呀？哎，上海市硅酸盐研究所告诉你，共产党人的化学很神奇呀。陈志立在那儿干嘛呢？他有一段时间呢，实在是没事干，帮人家烧那瓶子，就那瓷瓶子，要不然这个李铁硬啊做这个这个瓷瓶子啊，他不敢在陈志立面前比划。为什么？陈志立真烧过好几个瓷瓶子，烧那东西干嘛？陶瓷啊，陶艺啊，出口啊，创外汇啊。总理说了，你们硅酸盐研究所，你不能天天在那儿研究那些啊教条的东西，你得干点实事啊，给国家做点贡献啊，烧点瓷瓶子啊，给咱们弄点外汇。那主席、副主席那麦片那都是外汇买的，是吧？所以陈志立就干这活儿，后来文革一起来给下放了，到下边劳动啊。再后来陈志立也去了宾大啊，跟老马算是校友啊。从宾大回来以后呢，提拔的硅酸盐研究所党委副书记，你看他都没有提副所长啊，副所长为什么？他没有业务了，他的那套业务已经被共产党人的化学给花掉了，知道吧？啊，改学共产党人的化学了。所以从那之后呢，一帆风顺啊，走这个仕途了。陈志立啊，对吧？黄立满也是啊，黄立满是哈军工毕业的，自控的，那在当年也是了不得的专业啊。然后去那个四机部下边的那个厂子里，在车间当这个技术员，也在那儿钻研这个业务呢。哎，后来就被厂长给看上了，干脆给我当秘书得了。哎，拍屁股就跟厂长走了，当秘书，然后当那个厂办啊副主任，最后调到部里去了，然后又给部长当秘书，当部办公厅副主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然后江主席他老伴就问小黄去哪儿了啊，吓得李浩哆哆嗦嗦的说，哟，小黄在这儿呢。哎，所以说共产党人的化学那是非常神奇的，对吧？化腐朽说化腐朽为神奇，说的就是这一道啊。但是王红能成为他们吗？好像有点难度。那还有一条路啊，给王红明摆着的。什么路啊？咱们看到了啊，这个新闻里边 反复给我们讲过，咱们国家这个最牛的考试不是那高考，而是那国考。什么叫国考？考公啊，当公务员啊，对吧？我们看到多少鲜活的例子，北清交付中国顶尖的四所名校，四大金刚，那里的硕士博士千方百计的啊往这个体制内挤啊，一个街道的办事员的名额呀，好几个清华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在抢啊。你王宏北大，就算你读到博士怎么样啊，对吧？你得先考虑你饭碗啊，你那个兴趣重要吗？现实生活是，你没有一个铁饭碗，没有一个金饭碗，你就没戏，对不对？甭管你是哪个大学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是讲过吗，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啊，爷俩呀一起送外卖呀，对吧？国际政治归你们研究吗？你能研究国际政治吗？送外卖啊，那你说王宏啊，回过头来以他的这个家庭背景，以他的这个社会关系，以他个人的性格，你当不了陈志立，当不了黄立满，你遇不上江主席，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就得想办法往体制内扎呀。体制内如果扎不进去怎么办呢？那就慢慢的自己刨食去吧。那邓玉就更不用说了，北大辍学呀，是不是？北大念完的都有去卖肉的，你这辍学的怎么办呢？而咱们这个人民日报啊，人家不告诉你这个。人民日报说什么？今天这个人民日报讲啊，年轻人追逐梦想啊，要坚持梦想啊，重整旗鼓，继续出发啊，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锐气和直面失败的韧性，奔赴前人未曾踏足的旷野啊。然后这个青年时期无需一味追逐热门，不妨大胆的探寻一些无用之用啊，沉下性子多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那些深耕沉淀的岁月啊，实则夯实了托举理想向上生长的地基。然后举个例子，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陆亚翔，钠离子电池层啊，什么氧化物正极材料啊，什么这个怕空气，什么多年的这个困扰业界的难题啊，最后都由人家来完成了。咱们就不说这些臭氧层子的事儿了，咱们说点接地气的事儿。咱们这会员说的好，有那个环境吗？咱们都不说那些高大上的人啊，就说我这个现在给大家在互联网上卖烤地瓜的啊，咱们现烤现卖啊，就说我个人的经历。这人民日报不鼓吹吗？要学那无用之用之学呀、啊！哎，我当初啊，我从小我就喜欢历史，我最想上的大学啊，北京大学历史系，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这两个是我当年啊，从高中时代我就特别想去的两所大学。后来报考志愿的时候，我老爹就说了，学历史啊你能吃上饭吗？啊，就算你能啊侥幸考进这样的名牌大学，分配也就是学校吧，啊，去教那历史去啊，如果弯门子啊，这个走门路啊，想方设法进个研究所之类的，对不对？最后的结果你也能看到啊，青灯黄卷，皓首穷经啊，一年你也挣不了几个钱，对不对？那时候你面对这个现实，你看看人家一个月挣多少钱，你挣多少钱，你还有没有那个心思去研究历史啊？我当时一想，老爹说的有道理啊，对吧？这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最大的差距啊， 要知道我们那阵儿读大学的时候，国家是包分配的，不像现在一推625什么都不管，对不对？但是我后来一想，得啊，改学金融吧。啊，那时候金融呢已经就开始有点抬头了。其实我们那年呢最火的是国际贸易，但是咱们这样呢学国际贸易也没戏啊，咱们就学点金融吧。哎，这后来呢算是在体制内呢弄个饭碗。哎，这么多年过去了，重操旧业呀，又一次在互联网上就卖这历史的烤地瓜跟大家见面了。这绕了多大的一弯子，如果没有互联网啊，如果没有这个宽松的环境，现在我在网上讲党史那号早就没了，知道吗？比如说我就算我自己当初啊天随人愿，我去那人民大学学那中共党史专业，我敢研究这些历史吗？我敢给大家讲这东西吗？对吧？你去那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业，你想研究跟主流历史完全不相符的，人家不排斥你吗？对不对？你肯定没戏呀。你看看高华教授，那就是个例子。南京大学就是两大块啊，一个是研究国民党历史的，一个是研究太史的，太平天国历史的。这两个主流你要不进入，你在南京大学你就历史这块啊，你就申请不到经费，你就做不到出人头地，你连个正教授你都评不上啊。那高华不就是没评上吗？如果不是杨振宁跟江主席递话，那高华到最后也就是个副教授啊。而他写的这个《红太阳》这本书在国内能公开发行吗？他穷尽几十年的功夫啊，呕心沥血写的这个书啊，是万幸啊，啊，出书出的早啊。那在胡锦涛时代，这书在香港出版了。这要是放在今天，啊，就那铜锣湾，谁敢给你出这书啊？谁敢给你卖啊？对不对？那活活憋死啊！你看那个王年一，原来国防大学那老教授，已经那个嗝屁了啊。他是专门给林彪犯案的吗？他跟啊老何写一篇文章。两个人啊写的这篇文章是给林彪1970年啊九届二中全会方案的文章，只能发表在诸如什么农业啊科学这类杂志后边的一个小尾巴上边。你想发到什么中共党史研究啊，中共党史资料啊，啊百年潮啊，甚至炎黄春秋都不敢接这东西，知道吗？所以有人劝这王年一说，您老不行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啊，藏之名山，留之后世啊。老头摇摇头说，算了啊，别给子孙找麻烦了。你就说邓丽群吧，对吧，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大人物啊，结果他没跟中央打招呼啊，出了本回忆录啊，十二个春秋嘛，在香港出的嘛，那也是体制内的人给他出的，而且那书里边也没有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结果中央派人教训他一番，谁让你写的，谁让你出的，对吧，把老邓头给气的嗷嗷叫啊。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你想研究这个所谓的无用之用这个学问，你做得成吗？你做不成的。有人说那你非得研究历史啊，那人的兴趣它是不一样的。王洪邓玉他研究数学，他研究出名堂，你要让他研究南朝北国，他一样也研究不出名堂来，对不对？但是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你现在你重复当年范老说的那话，范文澜讲啊，板凳干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你做吧，别说做十年，你做100年也没戏呀、啊。 知道吗？为什么没戏啊？因为这片土地是非常神奇的。咱们刚才不是举这个九张馅饼的这个段子吗？那现在咱们就得聊聊这馅饼的事儿。我就跟大家说呀，比如说你到这个小吃店，你吃这馅饼，你如果吃到第二张第三张，你发现这馅饼里头有问题，馅儿有问题，或者是这皮儿有问题，你吐了，你不吃了，你固然啊拎着半拉子空肚子离开了这个馅饼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你在吐的那一刹那实际上是救了你一条命啊。因为你如果真的玩命的吃，吃饱了，你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吗？对不对？这就让我们想起当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位著名的大人物叫陶希圣，历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嘛，对吧？高宗武陶希圣嘛，哎，然后跟着汪精卫跑这个上海去了。后来陶希圣啊离开了汪精卫，又回到了蒋介石的身边，这就是著名的高陶事件呢。陶希圣晚年，他给子女讲过一句话，我曾经也给大家说过，非常经典。他说我跟汪先生，就是说他跟汪精卫的区别，就好比是喝一杯毒酒，我们俩一起喝，喝了一口发现是毒酒，他说我就吐了，我就不喝了。汪先生犹豫了一下，最后咕嘟咕嘟都喝下去了。这基础教育就是这毒酒，知道吧？这个基础教育可不完全是指你这个专业培训，它离不开它所在的这个土地啊，这个环境，这个背景，这个文化，尤其是这文化传统，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刚才讲王宏走出校门啊，他要么成为陈志立，要么跟咱们一样卖烤地瓜，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学校里他培养的是螺丝钉，知道吗？你有天赋，你有真正的天赋，在人家眼里屁也不是，人家要的是竞赛生，知道吧？老师说什么，底下鹦鹉学舌就学什么，知道吧？在人家眼里这叫好苗子，你那个啊旁逸斜出的那是歪瓜裂枣，知道吗？早晚要铲除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邓玉读两年就读不下去了。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它只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沉沦下流，去跟他们争那个体制那个指标，哪怕是个街道，哪怕是个社区啊，哪怕是个村委会，我也得争，因为我会有一个饭碗，对吧？还有一个就得是啊两眼一闭啊头皮一硬，就像陈志立黄立满一样，哎，轰轰烈烈走进夜总会啊，知道吗？陪着江主席一路扶摇，那你也得进去以后你得找对方向，对吧？那江主席在里边，你哪知道哪儿是江主席啊？那得找，对吧？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啊，那人却在啊灯火阑珊处。这古人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王国维说了嘛，啊，求知的三种境界嘛。所以你看啊，而且像陈志立、黄立满，说实话他们不能真实的向大家袒露他们的这个心迹，如果他们真实的向咱们袒露心迹的话，我相信他们也是一身疮疤呀，知道吧？这个体制把他们搞得也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他们原来可能想的也不是轰轰烈烈走进夜总会啊，对不对？他可能也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一片白云呢，但是没有办法呀，知道吧？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呀，你上了桌了你不喝酒就想走，你做梦吗？你不是？所以还谈什么基础教育啊？ 对吧？你还好意思扯这些东西给王红邓玉啊添砖加瓦呀？大家还记得这个有一首歌吗？叫《酒神曲》啊，当年张艺谋的成名作啊，也是巩俐打炮的那部电影《红高粱》啊。这首歌啊是绝对的谐音梗啊，知道吧？最好的公开资料啊，大家看这首歌一开始唱的是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九月九酿什么酒啊？下个月九月九号，两个日子，秋收起义的日子，对吧？那是革命揭竿而起的日子。还有一个伟大领袖的忌日啊，九月九号这天嗝屁的，正好五十周年，半个世纪啊，对吧？九月九酿的什么酒啊？毛酒啊，对吧？然后呢，喝了咱的酒啊，啊，有一句话呀，见了皇帝不磕头啊。那对呀，你见过伟大领袖给皇帝磕头吗？咱们就见过宣统皇帝给伟大领袖磕头啊。他一开始倒是想磕头，那伟大领袖都不愿意受啊，因为他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呢。哎，把他改造完之后他才配给咱们领袖磕头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怎么能给封建皇帝磕头呢？所以你看人这歌写的多好啊，对吧？而且更好的是这个酒啊现在已经卖到了全球啊，对吧？多少个国家抢着喝呀，喝了咱们的酒啊。这两天有一个最大的新闻，欧洲不就是有一国家吗，正在咕嘟咕嘟的喝咱们酿的酒吗，对吧？放进来一大帮人啊，亚非拉兄弟啊，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乐呵。所以这个国家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那根本都不用想啊，对吧？那不是平壤就是金边呢，是不是啊？没有任何悬念。如果他愿意像汪先生一样咕嘟咕嘟的把这酒都喝干净，吃九张馅饼的话，那一点悬念都没有，对吧？所以现在咱们回过头来看啊，王红邓玉不出国会怎么样，出了国回去以后会怎么样？别忘了昨天咱们讲那段子啊，那王红戴那项链戴那戒指穿那毛衣啊，让咱们的这些网民给骂的，是不是？还有那网民给出那馊主意啊，利用他的家属让他回国任教。大家想想，这都是王红邓玉不折不扣的同胞啊，知道吗？这种主意连南非的老马的同乡啊，还有老马在这个女王大学的这些校友同学们都想不出来的主意啊。千百年来啊，这个国家呀对付自己人呢，那真的是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啊，就是收拾啊，狠狠收拾没毛病啊。你看对外人客气的很呐，对吧？说到底是什么呀？说到底就是喝了毛的酒啊。毛的酒是什么？就是权为官纲，官为国纲。他倒不讲三纲五常，人讲两个纲。所以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呢，咱们今天这节目为什么划到读书杂记这个播放列表里啊，就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啊恩格斯写的小册子《反杜林论》。恩格斯大家知道吗？他不光是革命导师啊，人家专门花了八年时间研究数学呀，人家也是个半拉子数学家呀。他研究数学的结论是什么？我给大家发上来啊，这句话。 这是反杜林论理的话。我尽可能的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什么意思？你要想完成知识更新、知识换代，首先脱毛。革命导师说的话呀，他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授啊啊，是这个政客们说的话。这话说的多好，脱毛。哎，如果不脱毛，一切都没戏。好了，今天咱们这话题啊，就说到这儿啊，再见。